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再次警告，如果不上调债务上限，美国将陷入衰退。白宫宣布，拜登下个月将在华府接见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巴纽宣布，拜登这个月访问时候签署安全和巡防等协议。华南在巴赫姆特进行反攻，说俄军撤退了2公里。劳工部公布四月份 CPI 是 4.9%， 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纽约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涉嫌13项罪名遭到逮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再次向共和党人施压，要求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上调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否则可能会令到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拜登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疫情大行之后的经济将因为政府违约而被摧毁，现在不是让这一切面临风险威胁经济衰退破坏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时候。自从美国今年一月达到债务上限之后，财政部就曾多次表示，政府最快将在6月1号无法支付账单。在两党持续的辩论底下，始终未能敲定解决办法。目前拜登希望在不删除支出的情况底下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人坚持只有在拜登同意削减政府支出的情况底下才会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拜登亦都表明愿意就下一份预算进行讨论。这个星期二，两党领袖曾经在白宫会见拜登，试图推动债务上限提高，避免出现历史性的违约，但是双方的会谈毫无进展。预计拜登将在星期五再次和两党领袖会谈。据白宫星期三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在6月下旬前往华府进行一场国事访问。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6月22号招待到访的莫迪，并为他举行国宴。白宫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莫迪这次访问将促进美国和印度对于自由、开放、繁荣及安全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拉拢印度来对抗在亚洲日益独断的中共。印度只是担心中共在边界的军事集结，也都寻求与美国建立关系。上个星期一，美国刚刚宣布正在与印度等国合作，推动一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来加强与中东地区的接触，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是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希望推动一个大型的铁路网络，接连中东和波斯湾国家，再通过港口海路延伸到印度。而印度则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仓粮，以色列即是这个目标的中心。预计拜登和莫迪会晤的时候，将加强一系列美印合作的事。据巴布亚新畿内亚外长特卡钦科这个星期话俾路透社知，拜登在这个月下旬到访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时候，将和巴纽签署一份国防和卫星监测协议。目前巴纽是南太平洋人口最多的国家，拜登将借此行加强巴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白宫之前也证实，拜登5月下旬出席澳洲悉尼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前，会先在22号访问巴纽首都莫士比港，和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根据国务院交给国会的文件显示，华盛顿亦都会提供给巴纽的发展援助加倍到3200万美元。巴纽外长特卡钦科在受访时候说，拜登到访的时候还将签署另一份协议， 允许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巴纽幅员广大的专属经济区，并由巴纽官员在船上担任随船观察员。协议内容亦都包括卫星监测。特卡因科话，签署这份协议将有助于监控巴纽海域，他们将能够利用美国的卫星安全系统保护巴纽的自然资源不被偷捕和盗取，尤其是巴纽的渔业资源。据瓦兰一名高级军官星期三表示，在乌军采取一些反击行动之后，俄罗斯部队已经从巴克姆特部分地区撤退。瓦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说，我们已经看到乌军有效行动的结果。他解释，乌军正沿着巴克姆特周围接触线的某些地段发动反击，而在前线部分地区，敌军已经挡不住瓦兰守军的猛攻，撤退多达2公里的距离。自去年夏天以来，俄军一直企图拿下巴克姆特，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任何战略意义，而负责替俄国打头阵进攻巴克姆特的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即是公开向莫斯科抱怨说他们缺乏坚守阵地的资源。该集团首领普里格津星期三表示，第72旅星期二早上痛失了3平方公里。他强调他的部队只是收到所需炮弹的10%，并且表示如果俄国国防部不加强供应弹药，他们将会撤出巴克姆特。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从三月的 5% 降到 4.9%， 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新低，且低过市场预期的 5%。 尽管这项数据已经连续10次下降，但是与美联储物价稳定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自去年3月开始积极调高利率，上个星期决议升息一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16年来最高的 5% 到 5.25%， 远高过疫情爆发之后趋近零的水准。预计下次决策会议是6月13号到14号，届时美联储将掌握5月份的物价数据，但是官员通常在集会几个星期之前就会释出政策风向，临近开会时候再保持缄默，令到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物价数据格外受到关注。美联储决策声明暗示，利率连续升了10次之后可能暂时收手，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淡化了今年会降息的预期，重申经济数据会是美联储的决策依据。星期三，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桑托斯因欺诈、洗钱及盗用公款等13项罪名指控遭到逮捕。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桑托斯在星期三早上被捕，并且在当日较晚时候在纽约州中伊斯力普法院出庭。负责这件案件的检察官皮斯表示，这次起诉是寻求向桑托斯追债，因为他涉及多项欺诈以及作出各种虚假陈述。桑托斯之前坦诚谎称拥有犹太血统、华尔街背景、大学学位和明星排球运动员等经历，近期关于他财务状况的问题亦都浮上台面，但是桑托斯拒绝辞职，最近还宣布将竞选连任。他说有关自己人生故事的谎言包括宣称他曾经在几间全球金融公司任职，以及拥有大量房地产投资组合，只是想美化他的学历，并无恶意，但是要求他辞职的压力一直没有消减。从社群媒体到深夜电视节目，桑托斯不断受到 窮追猛打，包括紐約共和黨人亦都指責他用謊言背叛了選民和所屬政黨，正要求他辭去職務。下面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當地時間稍後23:59將終止2020年因疫情實施的 Title 42法案限制。全國邊境巡邏委員會會長 Judd 表示，9號和10號每日都有破萬非法移民從墨西哥邊境進入美國，有鑑於很多非法移民仍然守在墨西哥邊界等待進入美國，美國土安全部長馬斯卡斯警告，非法移民如果硬闖將面臨嚴重後果。根據10號拜登頒布新規，非法移民硬闖美國遭逮捕，如果不符合庇護條件一樣會被驅逐出境，且未來5年不得再進入美國。根據路透社報導，美國鬆綁第42條法案在即，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美墨邊境區域。10號上午，墨西哥 Reynosa 和美國德州 Far 之間的邊界區域更是出現暴力事件，疑似是墨西哥部隊和人蛇集團爆發武裝衝突，一共造成3人死亡。而加州 San Diego 和墨西哥的 Tijuana 邊界高牆即有非法移民不斷翻牆闖入美國。俄羅斯日前確認為中國兩座核反應堆供應高濃縮油。美國拜登政府的高級顧問表示，中國和俄羅斯深化合作可能顛覆幾十年來穩定的核軍控國際局面。根據美國國防部中國軍力報告，中國的核彈頭數量在2020年代末可能達到1000枚，並且在2035年增加到1500枚。前美國傳統基金會核威脅和導彈防禦政策分析師蓋勒表示，中國的擴張速度比美國預期的要快，而在俄羅斯的幫助底下，中國或者能夠進一步加速這種建設。軍事專家認為，美國極需要重建本國核力量和加強核威脅態勢。彭博社5月6日報導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軍備控制的高級主任雅迪指出，中國和俄羅斯一直深化在核武器關鍵核技術方面的合作，兩國還加強和伊朗的關係，包括貿易往來和聯合軍演。他表示，為了避免誤判，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必須應對現有和潛在的威脅，包括伊朗的核野心和危機期間利用人工智能進行決策。蘇丹首都的戰鬥星期三惡化，目擊者報告幾個社區遭到空襲、火箭推進榴彈的攻擊和槍擊。蘇丹南部部落之間延續幾日的戰鬥讓人擔心，大部分環繞阿士土木進行的衝突可能會擴散。世界糧食計劃署星期三說，由於暴力，蘇丹另外有250萬人近期預計會陷入飢餓，讓蘇丹嚴重的糧食不安全達到空前的水平。世界糧食計劃署說，蘇丹有1900多萬人目前受到了影響，佔人口的五分之二。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說，蘇丹將近一個月的殘酷戰鬥目前導致6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傷。交戰雙方的代表團在沙特阿拉伯的會談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個星期。一名知情的西方外交官對路透社說，協調人正在著重達成一項停火和人道接觸的協議。美國副國務卿盧蘭則是說，美國談判員對這兩點謹慎樂觀。以色列軍方9號凌晨對加沙地帶多個地區發動空襲，3名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伊斯蘭組織高級指揮官身亡。10號雙方展開第二輪交火，除了以色列空襲加沙之外， 巴勒斯坦各军事组织亦都向以色列发射几百枚火箭。根据路透社报道，以巴冲突近期不断升级，以色列这个星期针对加沙走廊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空袭行动，击中巴勒斯坦超过130个目标，包括火箭发射系统在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一共发射了400几枚火箭，其中有四分之一并未击中加沙区域。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联合指挥部则表示，连同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等军事组织联手向以色列发射了几百枚火箭反击。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当局表示，从双方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2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针对冲突，埃及开罗已经出面调停，希望能够尽快缓和双方情势，达成停火协议。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共政府近年针对民主国家的网络影响力行动已经日益频繁、精密和有效，参与操弄海外舆论的政府或企业机构亦都越来越多，包括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中共政府透过社群媒体操弄外国舆论。自由亚洲电台10号报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份题为《操弄舆论》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的战狼外交姿态近期稍微软化，但亦都加强透过社群媒体操弄民主国家舆论，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立法，并同社群媒体业者合作，杜绝中共滥用网络言论空间操弄舆论。澳洲学者 Hamilton 著有《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及《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两本书，书中揭露中共怎样干预渗透民主国家。 Hamilton 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他同意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论点，中共正加强操弄全球舆论。包括和俄罗斯有联系的黑客在内的恶意行为，多次试图破坏或摧毁拉脱维亚的关键基础设施。现在拉脱维亚在美国和加拿大网络人员的帮助底下出手反击。三个国家星期三宣布已经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行动，重点是猎捕对拉脱维亚基础设施的威胁，其中还涉及一系列的防御行动。这项被称为向前追捕的任务涉及来自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国家任务部队的十几名美国人员、一支加拿大网络特遣部队和拉脱维亚军方网络安全响应部门的人员。美国网络司令部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度进行追捕行动，已经向22个国家部署了47次行动。行动目标是猎寻对手，无论是国家亦或是犯罪组织正在开发的恶意编码和其他工具，并且谨慎地确保他们不会被用于发动成功的攻击。今年较早时候，美国网络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向前追捕任务。之前伊朗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网站进行了一系列的严重的网络攻击。